加武艺，占据盘蛇岭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来了。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呀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老少英雄马上离开大寨，来到码头，往水面上一看，飘荡荡来了一只大船。往船头上看，正中有一把椅子，坐定一人，软包巾，团花袍，腰束丝带，白脸三绺胡，正是严大人。上垂手坐着一位道人，白绫色道冠，月白缎道袍，腰束水火丝绦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面如冠玉，三绺花白徐然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长得是神采奕奕，五官端正。下垂手坐一人，扎金见袖，团乎脸，小黑胡，腰里挎了把刀。蒋平一看都认得，上水手这老道是夹峰山三清观的观主，别号人称云中鹤，乃魏真魏道也。下水手做这人正是小诸葛沈中原，后边还站着不少仆人。大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书中代言小诸葛沈中原为了一口气夜入公馆，把钦差严查散给背走了。背走之后，明人不做暗事，留了四句话，上面写审问刺客太不明，中间改路保朝廷，原为弃案投明事，盗走大人为何情，横着念沈中原道。他把大人给背走啊，就为了出这口气，非把三侠五义给搬个对头玩不可，别的意思他没有。对钦差呢，他是百般恭敬，这么多日子严查散没受着罪。沈中原一开始把大人背哪儿去呢？背他朋友家去了，到了柳家屯住了将近十天。后来他用耳朵一摸呀，风声太紧了，三侠五义撒下天罗地网，势必把大人找回去，要把他抓住。他觉着没有把握，又把大人转移了。就短短的几个月当中，他把钦差转移了13个地方。虽然说严大人没受着罪，但他心里头受不了啊。他一看沈中原对自己毕恭毕敬，一日三餐服侍的非常好，但是不让自己回去，这不等于软禁吗？严钦差就跟他商量，沈壮士，你有天大的委屈，你跟我说清楚，我给你出气就是了，你不能不让我回去，公馆不能一日无主，当今襄阳王造反，迫在眉睫，你老扣留我算怎么回事？我死事小，你是罪上加罪呀。沈中原也有点后悔，但是骑虎难下嘛，双手捧刺来，抱着扎的慌扔了，可惜心说我就这么样把大人给送回去，我说个什么呢？三侠五义绝不能饶我呀，而拖下去也没好处，大人说的不假。后来啊，他把大人请到夹峰山三清观，他来找魏真来，闹了半天魏道爷是他的亲师兄，魏真、柳青、沈中原是医师之徒， 都是九头狮子甘豹甘老剑客的门生，故此他到夹峰山来请示大师兄，把魏道爷吓了一跳。魏真一问怎么回事，沈仲元嗨声叹气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魏道爷用手指着他的鼻子，老三，老三嘞，放地下的货不惹，你往天上捅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你要想扳倒三侠五义，用别的招不行吗？你干什么把大人给背出来？你这是活腻歪了。倘若天子动怒，你就惹出来抄家灭门的大祸呀。沈中元就说呀，师兄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来请示您来了，您看怎么办？把大人送回去，马上就送回去，你先去请罪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只有这样能减轻处分，要拖下去越陷越深。严大人呢，后来跟沈中元说，沈壮士，你放心，三侠五义要不答应，全有本钦差我呢，我可以向他们解释，绝不难为于你，你把我放回去就行。最后沈仲元做了决定了，找出个说和人魏真来，离开夹峰山，雇了一只大船，顺水路赶奔武昌府，正好路过黑水湖前面的战场，老百姓都知道，听传言知道三侠五义攻打黑水湖呢，所以这船直接奔这儿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单说蒋平啊，一眼看见了沈中元，四平八稳陪着大人坐着呢，心说好家伙，你把我们折腾的屁都凉了，看这意思你没事了，我绝不能饶你。蒋平跟谁也没商量啊，猛一猛的跳水里去了。等覆水靠近大船了，一把船帮掌身的上来了，在沈仲元未加任何防备的情况下，他一把把沈仲元脖领子给薅住了，你下来吧兔崽子，把沈仲元捞水里去了。你看这么大个小诸葛不会水，到水里可倒了霉了。蒋平连掐他，再开他肋叉，他把大嘴一张，吨吨吨喝起了没完呢，一直把他灌死，蒋平这才从水里头出来。严大人急得也站起来了，司义士，司哥，高抬贵手吧，饶了他吧，我已经给他打了保票了。魏道爷也喊，老四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他已经认了罪了，把他饶了吧。蒋平气呼呼的把他往沙滩上一扔，要救过来他就捡着命了，救不过来活该，扔到水里喂鱼。经过一阵紧急抢救，小诸葛沈仲元还真就明白过来了，真是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啊。三侠五义一个个气呼呼的，都怒目而视，先把大人请下船来，让进中平大厅，把魏道爷也接进来。徐良赶紧过去给老师行礼，魏真也没想到徐良能在这。无量天尊，孩儿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多时了。
哎呀，徐庆也过来了。我道爷，我听说您为我这个孩子费了好几年的事啊，我真是有点感恩不尽呐。
魏道爷一笑，这是贫道应尽之责，三爷就不必客套了。可这会儿呢，大家过来给大人请安，问大人这些日子失踪的经过，严大人一五一十全讲了。提到沈中元，大人是百般袒护，说沈中元掏我有一定的原因，主要怪咱们。 想当初沈仲元打算弃暗投明，卖了邓车，那阵儿我们要把他收留，什么事儿都没了。相反，咱们还增加了左膀右臂。只因南侠一时疏忽，这礼节就忘了。沈仲元挑了这个理了，一气之间把我盗走，但是对我是相当相当不错呀。你看，我不但没瘦，我还胖了，没有半点亏待之处。各位高抬贵手，就饶了他吧。钦差大人说话，那么大伙还有什么说的？这才把沈仲元给请上。沈仲元换了一套衣服，来到上面直溜溜就跪下了。各位啊，我不是人，我错了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大家谁不出气，狠劲捶我一顿，我绝不带还手的，还没有半句怨言。你看，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，那么大的小诸葛在这一跪，满天云彩也就散了。所以大家把他搀扶起来，才言归于好。磐石岭不是久待之地呀。蒋平把后事料理了，遣散喽啰兵，放火烧山，然后准备好船只，护送大人回到武昌府。消息传出，人们都高兴，总算这场大风波算平息了。庄志和领着人家联庄会的人还回奔来风镇，咱不必一一细说。单说钦差大人回斗公馆，各地的英雄听着信儿，三三两两陆续到武昌府集合，现在是人才济济。都有谁？云中鹤、魏真、白面判官柳青、小诸葛沈仲元、北侠欧阳春、南侠展雄飞、双侠二爷丁兆慧、钻田鼠卢芳、彻底鼠韩章、川山鼠徐庆、翻江鼠蒋平、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、山西燕徐良、粉子都卢真、小义是爱虎、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马龙、开路鬼乔斌、闹海云龙、胡小季、土豹张英等等等等，不下四五十号啊。严大人看在眼里，心花怒放，看来给老五报仇时机已经成熟了。因此经过研究之后，把公馆偷偷的从武昌府又挪回襄阳，离这近了便于指挥，便于调动人马好捉拿襄阳王。他们又搬回来了，大伙儿就准备大破冲霄楼，跟襄阳王决一雌雄。在搬回来头天晚上，公馆来了个人，谁呀？圣手秀士冯渊，北侠收的那个记名的徒弟。哎，耳目挺灵通，众人安身未稳，他就到了，要求见北侠。欧阳春命人叫他进来。这冯渊呢，长得不错，就这口音呢改不过来，人送绰号叫臭豆腐，一说话乌鸦乌鸦的。冯渊来到里面一看，呵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见过北侠，见过大人，跟大家打过招呼。欧阳春问他：“孩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乌鸦老人家，我听说你们搬回来了，因此我抽时间前来看望。”“哦，老四啊，冯渊是我记名的徒弟，现在打到襄阳王内部前去卧底。”什么事情他都比较清楚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问他。
好了好了，那太好了。我孩儿啊，你叫什么？
武叫冯渊，人送绰号圣手秀士。想当初我不学好，我打算弃暗投明，将来在官府混碗饭吃，
好孩子，有出息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嘛，啊，这就对了。不过孩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搬回来的？
乌鸦，不得武知道，襄阳王也知道，襄阳王府派出不少探马，外边的一举一动他们随时都能知道。
哦，那我再问你，这座冲霄楼铜网阵是谁摆的你知道不？
我早就探听明白了，是一个人叫彭起，人送绰号百岁白头翁，是他画的楼图，是他帮着摆的。
哦，彭起，那我再问你，襄阳王为了造反联络一帮人，据说有好几百号，歃血为盟，写了一份盟单蓝谱。这蓝谱现在在不在冲霄楼？
在。这个事情千真万确，倘若你们把蓝谱掌握了，就可以点名前去捉人，就能把这些叛逆一网打尽。
好嘞，我们现在就想得蒙丹蓝谱啊，但是呢，不破了冲霄楼当然得不到手，故此我向你打听摆楼的是谁。你知道这彭起住在什么地方？我也打听明白了，这个彭起就住在襄阳北关外75里，叫演义山庄，彭家寨。好好，等等，我写下来。
蒋平找人写下来了。哎，一了解冯渊，掌握了不少重要情况。最后冯渊说，吾说各位啊，你们要想打襄阳不太容易啊，那个老乌比干子请来不少的高人呢、啊、其中有三首真人刘道通、九天真人马道元、小温侯徐长、镇八方雷英等等等，全都是人族的剑客，世外的高人。我查了查，数了数，也不下400-500号。大家想抓襄阳王可得费一番功夫啊，要弄不好了，弄巧成拙，还许叫人家把你们给扑了了。我希望大家做好充分准备。
好孩子，太好了。冯渊呐，你算立下大功一件，今晚你来别人知道不？
那怎么能知道？
好，你现在就回去继续卧底，襄阳王府有哪些举动，有哪些改变，你随时到公馆前来报信。
我知道。
另外，我们最近就要攻打王府，可怎么下手还没酝酿成熟，希望里边有人接应，你随时要做好接应的准备。
我知道了。冯渊不敢久待，说了这些情况之后赶紧告辞。他走了，大伙心里有底了。经过研究，这头一步先不忙着打襄阳王府，先得破冲霄楼铜网阵，得蒙丹蓝谱。有那份材料了，你就跑到天边上去也能把你逮回来。得知道知道襄阳王周围都什么人啊，都谁跟他同谋，你们这个计划是怎么回事，那蒙丹上写的清清楚楚的。但是得蒙丹得破冲霄楼，谁也破不了，白玉堂就为此断送了性命。只有请彭起让他立功赎罪，帮着破楼。魏道爷说话无量天尊，老四，这个你放心，我跟彭起有一面之事，老头还不错， 虽然说他为襄阳王摆了这座楼，其中必有隐情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贫道愿走一遭。我把彭玺给请出来也就是了。
哎呀，多谢道兄，您来了就要出力，不过您一个人多有不便，哎，再带几个人帮您的忙吧。
魏道爷说也好，谁跟魏真去呢？蒋平当然得去，说话的代表官府离不开蒋四爷。后来决定蒋平、魏真、徐良、艾虎、刘清、南侠、沈中元等人，其他的人留在公馆保护钦差，以防万一。北侠留在家里坐镇。大家商议好了，第二天偷偷摸摸离开了襄阳，赶奔隐仙庄彭家寨。现在是速度越快越好，恐怕时间耽误长了有变。一路之上，老少英雄就商量好了，咱不能得罪彭玺，现在就是把他请出来，顺顺当当破楼比什么全强。因此呢，路过大镇店的时候，大家买了不少的礼物。可是到了彭家寨隐逸仙庄，刚进街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。这本地人出来进去，有的系着孝带子，有的披着孝衫，不知谁家死人了，正举办丧事。等打听到老彭家门前一看，正是他们家出子。一打听啊，彭玺死了。
哟，你
蒋四爷一抖了手，
糟糕糟糕，真糟糕，
我这老崩壳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在这时候死啊、哦、大概跟我们玩轮子吧，说不定想要诈死瞒民欺骗我等。不行，无论如何我们也得看个水落石出。蒋平跟大家商量好了，来到门上，门上有人呢，哭的眼睛都肿了。
各位啊，有事吗？
哎，烦劳您通禀一声，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、魏真等人求见本宅主人。
哦，你是开封的，稍后片刻。
有人送信儿行。时间不大，出来个30多岁的小伙子，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哭得五官都苍起来了。这小伙来到外头看了看，都不认识。
哪位是四老爷蒋平？
我就是啊。您是？
我就是本宅的少主人，我姓彭，叫彭亮。
哦哦，那么请问主人，你家谁故去了？
我祖父故去了。
你祖父是谁？
就是百岁白头翁彭玺呀。
哎呀，不幸不幸啊，能不能借块地方咱们谈谈？
可以，欢迎各位，不过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，往里请往里请吧。
把众人让进院里，蒋平一看高大灵棚啊，旁边放着棺材，棺材盖在一边，有几个小伙子正是糊黄铃子，人还没入殓呢。蒋平灵机一动，四爷心说，哼，我先看看是真死是假死，他瞒不了我的眼睛。
我少主人既然叫我们赶上了，我们打算瞻仰一下遗容，不知道可允许否？
哎呀，别看了，各位公务甚忙，看这有什么用？
别，我们来了一趟不能白来， 没跟老爷子说这话，真格的脸面还不能见一见吗？
徐良也说，
人早晚都有这一天，我们理应当哭两声，烧两张纸。
说着他们进了屋，一看停尸板上躺个老头，就跟鬼一样，瘦的皮包骨，眼窝深陷，嘴都是黑的。一瞅这人死定了，这不是庄稼。蒋平心里暗自叫苦，哎呀，这破冲霄楼怎么这么难呢？可是徐良呢，俩眼盯着尸体，心中暗想，哼，肯定这个人诈死瞒名啊。我明白这种功夫叫昆仑宝盖闭气功，要用上这种功夫跟死人一样。但是我老师教给我了，只要一开一点脚心，就能把他的功夫给他破了。我老头啊，你要想演戏，今儿个你可要倒霉呀、啊！老今儿徐良坏会儿往上一冒，才要大胆一试。